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欢迎回到本期的鲶鱼夜话。
这什么语气？
开年了。就大家复工了，很开心啊！
哦，开心在哪？
看到大家跟我们一起工作，我这年春节可是没停啊！
你没停，你不出去玩了一趟吗？
就出去是三天嘛。
啊，
三天的时候回来就
365天，你休了三天，你
那三天我也收稿子的呀。
还想咋？
我是带着电脑出去的呀。
行，
嗨，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稿子啊。
嗯，
我今天这两个稿子呢，有一篇是来自投稿人他穿越武功山的事情。
武功山是哪儿的？
武功山是江西。
哦，
武功山洞天福地，好地方啊，就很厉害。之前武功山好像在网上非常有名，因为大量的游客去爬这个武功山看日出啊之类的事情。但是因为它这个山顶很高嘛，它的主峰是1918米，很高，所以山上会下雪，大家冻得躲在各个地方，就还蛮好玩的。而且每年好像都会有很多人去爬。
江西也算我的老家了。
是，你是半个江西，四分之一个江西。
对，
武功山应该是近两年除了敖泰县最火的地方。
哦，
所以有些人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敖泰县这种地方它明明是那么危险，而且还是禁止的，还有大量的人去穿越敖泰县，可能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
嗯，
我觉得武功山其实也是一样啊。那我们先来第一篇稿子，投稿人呢叫 CC。 我先说一下武功山啊，刚才也跟妙妙说的，它是位于江西中部的横跨萍乡、宜春、吉安三个市，它本身是五 A 级景区，就是道教的洞天福地。而且武功山它最广为人知的灵异传说是红衣引路客和乌狗潭神狗，第二个我是没听过，我查到的。第一个是红衣引路客很有名，它武功山就跟那个祁来山一样啊，就是内地你一说登山的灵异事件，除了好像除了泰山以外就是武功山。泰山前两天我还跟老邓聊呢，老邓他们年会爬了泰山。
我去，
我说你们登顶泰山做年会是吧？你可能半路就有人不想爬了。
是，
这他说泰山有什么说法？我说我们接稿子最多的就是童子命不能去泰山，或者是童子命一定要去泰山，反正就这刀过来颠过去说，每个师傅看的不一样。
对，
那武功山说法挺多的。那正是我们的稿子啊，小 C 说他是1月23号呢近期发生的这个事情，他跟四个朋友呢一起反穿武功山。从龙口村出发，一路爬升到千丈岩之后呢，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就称作小 A 吧，因为体力不支，决定提前下车。
哦，
他们是提前下去的。我觉得说，小 C 啊，如果你真的爬过去了，可能这些事情呢就不会出现。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你是
就为什么呢？就其实反穿武功山也好，你正穿武功山也好，人应该不少。你这个下车的时候，说不定啊，你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
啊。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确实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但是你也受到了不一样的惊吓。
那是
啊，之前旭仔爬太行山也是类似的情况嘛。
嗯，
在这个万径人踪灭的不知道什么样的路上面，听到了有人走路和敲击山崖的声音。
对对对，
他头一声一看，哟。就地方没路，是一个悬崖。
我记得当时他还在上面做饭吃。
对对对，他跟他朋友做饭。
技艺大师，
哎，是不错，nice 啊！行，扯远了，我们拉回来啊。总之呢，就是小 C 和他的朋友小 A 两个人提前下车了。他们是往哪边走的呢？继续走上了云上清客栈附近，与另外三个人呢就分开了，开始沿山路下行。出发前呢，问过这个客栈老板说：“我们就是走下去多久？下车多久？”老板说：“一般是2小时左右。”还好，还好。可出发不久呢，他跟小 A 在没人走的山路上面，先是看到了散落满地的一个女生的照片，啊，他们以为是，就最早以为是摄影师跑单了，就把照片给周了、
撇了
啊，一气之下就把照片扔了嘛。但是仔细看呢，说不对，照片上的背景根本就不在这个山上。
哦，不是在这拍的，
哎，不是在这拍的，说不定背景还有海呢。这边我们有一张照片，他发了不少，但是我觉得，没打码，我们打个码，就是保护人隐私，发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人看了一会儿呢，也没多想，继续往下走了。下车大约1小时左右， 隐隐约约听到有女生唱歌的声音，就开始出现歌声了。
嗯、唱的啥呀？
哎，他没说这个歌声唱的是啥，就感觉这个歌声啊，应该是山歌或者说是本地歌曲，
嗯，
江西歌曲啊，本地歌曲。但这里他给我们标了一个这个标注，说黑圈是听到歌声的地方，白圈是目的地，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他们以为是快到山脚了，唱歌的不是别人，是村民在歌在舞呢。
对，
就是那也没事儿，继续往前走。但是又走了一小时，你看已经两小时了，才发觉不对劲。说两个人好像一直在绕圈，迷路了。于是呢，就停下来查看地图，想判断多久才能下山。看完之后发现，两人还在半山腰上，
我就还没下去
啊，就感觉绕了一大圈，两小时了，绕了一大圈，就只能继续赶路，因为怕天黑还困在山上面容易出事，所以这一路上呢，两人就比较认真的在识别路牌啊、标识啊，在对照地图走。这一路他们逐渐意识到，哎呦，这条他们选择下撤的路线根本就没有被开发过，也不是给登山客走的，但是有路啊。就他说路线嘛，肯定是有路的，有这个人踩出来的路，可能没有那么好走。这个登山客他们走的路跟我们平时走的路可不一样，你别说什么台阶了，对吧？
哎，对啊，
你最多就是羊肠小道踩出来的一些把植物给踩平了这种，就想着
土路了。
对对，石子路可能都没有土，就想着说可能是村民上山下山的野路。
嗯，
因为路本身很狭窄，加上下雪在结冰，太阳一晒就雪又化了，路上又滑又泥泞，两人几乎是半走半摔下去。这里他又发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对我跟妹妹来说这就不是路了。
你别说，我走过这种路啊，我爬野道的话，
是不是就是那唯一一次？
然后下山特别方便
啊，
就是裤子破了而已。
下山
直接
下
去了，
滑下去是吧？你爬的是那南京的幕府山是吧？
我不知道，反正周边一山也反正当时路和这差不多吧。然后同行的几个人，阿伟好像也去了嘛。
阿伟也去了，
就是反正就抓着手机就拍我呗。
那怎么没有阿伟这一段？如果说你听到的话，可以把妙妙当时爬山的视频放一放。
不可以哦，
打个马赛克吧。最好是拍妙妙裤子破的那一段。
行，
应该是幕府山那一段，就是从栖霞山起，从幕府山走这一长段，沿着江边一直下去。
嗯，
南京能爬的是户外路线很少。
嗯，别问我路线
啊行，那咱们拉回来啊，咱们已经说到这两个人已经迷路了，对吧？然后又走了一段路，还继续往前走。他说终于是接近地面了，从山上下来了，但是天也彻底黑了，同时还起了大雾。他们两个人只有一个头灯，能见度非常低，只能一点一点的在石头路上面往前挪动。迷迷糊糊间呢，哎，咱们小 C 看见了一个房子的轮廓，以为是村民家，就抬头用这个头灯去照，看清了，是两座白房子。
白房子，
哎，他在这会儿可能还没有那么害怕，所以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大家可以看一下。
白房，
过一会儿就要害怕啊，过一会儿就没照片了。以及这个视频是他们当时周围情景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已经很，我感觉夜已经深了，就四下无人的，天又黑，所以真的是为什么常说晚上不要去爬山，一个人不要去爬山，有说法的。
对，
他们当时走进这白房子想求助，因为毕竟在山上这么久，食物跟水都所剩无几，就一边喊一边朝里面看，却发现这两栋楼是废楼，里面空无一人，就连家具都没有。这小 A 和小 C 两人对视一眼，就很默契的往前冲，一直跑到看不见这房子的地方才敢停下。从经过白房子开始，周遭一切就越发不对劲了。首先是他们一直听见背后有人说话的声音，你听不清说什么，回头去看呢，只有一片漆黑，天已经黑透了，又起了大雾，离开头灯根本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身后不可能有人。他们继续往前走，因为徒步嘛，他跟小 A 各有一对登山杖，用这个杖尖你去戳地啊，就杖尖戳着地走嘛，理论上只有四声响，咚咚咚咚的响。一人两根，一共四根
啊，对，
就是四根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第五声，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偏偏出现第五声，而且这第五声像在等他们一样，他们往前走，规律的四声咚咚之后，然后这第五声才响起来。
对，
不管两人走多快，不管两人走多慢，就第五声总在四声结束之后出现。
嗯，
小 C 和小 A 开始慌了，越走越快，而拼命往前走，从走变成了快走，变成了小跑，好不容易啊，走了大概十分钟，这第五声消失了。
嗯，
心还没来得及放下来，紧接着身后传来了踢石头的声音。一开始小 C 以为说是不是自己走路踢到石头了，就往后看，眼睁睁的看见一颗石头从身后发出了声响，然后慢慢的就滚到了他的脚边。亲眼得见。
对，
他们俩此时彻底破防了，完全顾不上地面湿滑，就死命的往前跑。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随手拍了张照片，就可见这个时候他山里面啊就到处是树木林立，可以这么说。
嗯，
树都倒下来了，根本就不好走。
嗯，
给我感觉像金刚狼里面这个加拿大山里面的那种样子一样，就很难走。好不容易啊，他们甩掉了石头的声音，前面又响起了拨开树枝的声音，是那种下雪不是把树枝给压低了吗？
对，
你得用手去拨开来你才能走。
嗯，
这种声音。但是他们还没走到有雪有树的那地方呢。提前拨开来的意思是你们进来了。
真是，
你们过来吧。两人不敢再走，在原地缓了很久，最后还是小 C 比较机智啊，看电影长知识吧，打开手机放出了强军战歌。
哦，他遇上东西了
啊，就拉着小 A 两个人一边大声跟着唱一边闭眼往前冲。
嗯，
好在是啊，两人终于是走出来了，到了警局门口了，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保安亭，保安亭里面还坐着人，有一个人影呢。两人一边跑一边喊，叔叔叔叔可以帮忙开个门吗？哎呀，我们俩好不容易。话停住了。
嗯，
不说了。到门口用手电光一照，原来里面有人的位置空了。
空了，
没人。他们索性就直接从栏杆翻出去了，一转身就看见一个暗红色的手印。为什么小 C 说开始出现啊，就暗红的手印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他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这个手印啊开始出现在保安亭的那个玻璃上面，看不出是内侧还是外侧，但是两个人眼睁睁的看见这个手印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从这个玻璃，大家可以看这边有照片啊，但照片上面是没有手印的，是他们刚到这个保安亭，小 C 说刚才人呢，让咔拍一张，然后这个时候两人说肯定有怪事，我们赶紧走，就已经拍完照片了嘛，手机一收就翻过栏杆走了。
嗯，
再回头的时候，这个时候看见手印。
哦，
刚才也说的手印啊，就从大家可以看照片上面贴小程序码的那个纸的位置往下，手指尖也是往下的，一个接一个的继续出现，然后到墙上，最后到地上。那一瞬间，这两个人已经顾不上害怕了，一路向下狂奔。一直跑到看见水泥路和路灯才真正的松下一口气。他们两人看了一眼手机，就看时间，从2:14开始下车到8:00才算真正走出来。
嗯，
就这么个事儿。
哦，这是爬山的经历是吧？
啊，
哇，他都没有特别贴脸的地方啊，
就手印那种东西，如果咱们在宿舍或者家里面看见还好一些。
嗯，
关键是他们从上山到下山中间经历了各种诡谲离奇的事情，
对，
一点一点的，就给我感觉像
叠加是吗？
在有一个什么东西想要去摧毁他们的心智，
他也不狠狠弄你
啊，对，
慢慢磨你，
就一点一点的，就这种累积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的诡谲，非常的真实且恐怖。
嗯，
从山歌开始，我觉得是这样的。到房子，
哎，我都忘了山歌，因为最早就是山歌，
啊，
是吧？
从唱山歌开始，到房子，到你背后有说话的声音，到有石头咚咚咚咚咚顺着你旁边过去。你说你有一块，我就当时刚才踩的时候踩了一脚，这石头过一会儿就自己下来了啊，我还能理合理化。你老有，你怎么老有，一直有？还有那个登山杖戳地的声音，让人不免联想到是不是登山杖戳地之后把那石头给戳出来。然后呱啦呱啦呱啦滚下来了，
啊，对 对，
后面跟着一个人，你再往前走，人不见了，哎，不见了挺好的，哎，到前面去了，
对，
在
前
面
先把那树给拨开
啊，等我呢，
嗯，
好不容易听到宁宇讲，咱们放点红歌啥的有用吧，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器材，就只能放这个红歌，
嗯，
好像解决了， 没解决，在这个保安室等着他呢。
啊，
那东西，而且应该是个人形的吧？还有手印。
对呀、
啊，一点一点，他主要是顺着墙往下，指尖往下。我觉得比往上还恐怖、
啊、那是这样的，
你往下指的就是你跟这个保安室面对面站着嘛，你往上的时候离我越来越远，你往下是冲我这儿爬。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很反常识，就感觉冲着自己来了。
而且我其实挺特别感谢小 C 啊，他在这个惊恐之余拍了这么多的照片跟视频发给我们。
嗯，
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
真是。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保安室里面确实，我不知道武功山街景区晚上有没有人值班啊，毕竟已经晚上八点钟了嘛。
嗯，
应该他们到那儿没八点，他们彻底走出来是八点，至少也得七点半七点钟左右。我从来没有夜里面爬过山。
紫金山夜里没爬过？
没爬过，我都是六点钟爬、
哦、
所以我从初二到初三是几乎每天早上六点半爬到上面，七点半然后上学。我妈妈带我去锻炼身体。所以我对白天的山还蛮就是叫啥来着，
熟悉啊。
对对对，你晚上的话你不要说自己爬了，我开车都没开上去过
啊。晚上紫金山就人潮涌动
啊、
就你在紫金山、
哦、你爬那个台阶是吧？
啊，
我还从来没爬过台阶呢。
嗯，
我估计去了得有小肯定超过140吧。从来没爬过那台阶，不知道什么样子。
我爬的是背面那个台阶，就是特别陡的，然后距离最短、
哦、
速度最快的那爬的挺有难度的。
我还没走过台阶，所以那个台阶也会有很多人是吧？
巨多，巨量、
啊、
海量的人。
就不管怎么样，也是感谢小 C 的稿子了。
是的，
同时小 C 也说了，他们这边是正常的从景区走的。也劝大家。之前有玩那个奥泰线的那个游戏嘛，一直玩不过去、后面改版之后玩不过去，改版之前特别容易，大家就在规则之内吧，千万不要就是违法穿越奥泰线去做这种事情。违不违法这是一方面，主要是非常危险，
安全
安全第一、
啊、
对
对
对。行，那咱们第一篇稿子到这儿。
OK， 好，今天我这边呢，演客服号又他让我们喊他小周啊，巧了也是爬山事情。他说我呢是来自台湾省的朋友、叫他小周。那他说事情啊就发生在这台湾省旁边这个群岛小琉球。小琉球时间呢是2017年9月份，他回忆了一下、距今大概有个小十年了。那时候咱们小周是初中毕业之后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那这里他就说明了一下，说本人呢就他从小体质就比较特殊。能看见脏东西
哦，阴阳眼。
对，对他来说遇见灵体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事情开始时候呢，是咱们小周和同学一共17个人，毕业之后呢打算来个4天3夜的这个小毕业旅行，
小 gap
啊，小小 gap 一下。刚好他们同学之中有一位呢就是小琉球岛的岛民，并且家里面啊、开民宿的，所以、真是巧了嘛，又很方便、他们就决定啊就去那边作为这旅行的地点了。咱们小周印象特别深刻，在抵达小琉球港口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一座城隍庙在港口。据这位同学就说啊，说这座城隍庙就是用来镇东西的，挡煞或者镇压某些事物的。介绍了一下，接着他们呢就去了民宿。当时住的房间呢是大通铺，去房间算是办理入住之后吧，放完行李啊，接着就去这个租车公司租了9台电动车，就开始这个旅程了。小周就回忆，其实第一天呢还非常正常，没出什么事情，可第二天晚上事情就开始陆续发生了。第二天晚上呢，他们是决定去琉球山上看夜景，就爬山了嘛。他说这琉球山啊并不是特别高，分为半山腰的观景台和山顶旁的这个观星台。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山顶有台子啊，所以他们抵达半山腰观景台的时候就发现就观光客还挺多的，人特别多
啊。
就在他们等着这个空位去观景台的时候，咱们小周说我看到一个男性这个旅客吧，突然在自己面前摔倒了，离自己大概5-6步的距离，特别近了，摔倒了。摔完之后其实就人家可能绊倒了之类的
啊，
但是不对，咱们小周愣了一下。他说不仅看到这位男性摔倒了，还看到一个煞白的人影，屈着腿手撑着膝盖 低头在看那个摔倒的男性，
就像仔细观察他有没有受伤一样。
对，大概过了几秒钟，这小周呢，他说他瞥了一下眼睛，再瞄那个人影的时候吓了一跳，发现这个他，这时候这个他就是神奇的那个他、啊，说在看我了，在看自己了。
我就不看那个摔倒的男的了。
对，摔倒男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扶起来，还是他自己爬起来。总之他在盯着咱们投稿人了。
嗯、
这东西依然是保持着屈膝的姿势，但是头向右转了完整的90度，看着咱们小周。
嗯，
小周就说这东西脸呢煞白的，没有眼睛，嘴巴是微张的，而且没有嘴唇，啊，因此他的牙齿、牙龈、舌头全是露在外面的，
就是那个浣熊式的那个。对吧，
那个暴君
啊、
有点像暴君的形象啊。 是。然后开头咱们小周也说了嘛，他自己经常的遇见灵体吧、脏东西阿飘。
对，
所以呢他就装作没看见，继续和着同学们就走了。
嗯嗯，
过了没多久，那个岛民同学当地人就说，哎，我记得山顶那边还有个平台、他之前不是没想起来嘛，在这半山腰这边玩的，说我们去那儿吧，这边半山腰人太多了。大家呢也就一致同意了，就骑着电动车又往山顶去了。
嗯，
那咱们小周也想就是赶紧走，因为那东西啊此时还站在旁边啊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就盯着自己看、一直也没走也没消失。
嗯，
接着呢他们一帮小伙伴就骑车前往山顶了。而在前往山顶的路上，咱们小周又时不时的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些人影。这些人影肯定就是不正常的了。最明显的就是有一个穿着紫色连衣裙的女性，有着特别长的波浪卷发。小周说直到自己投稿现在还能记得她的样子。整个过程大概7分钟，他们就到了这山顶平台。而那个观星平台呢是个挑高的木头台子，大概6.6平方米的，很精准。他讲的是2平，土字头那个平
啊，
打了个括号，6.6平方米大小。底下呢有4根柱子撑着，离地面大概2米，周围呢只有一盏路灯，因此这平台底下是黑的，看不见里面。
嗯，
当时小周他们车就停在离平台5米左右的这个路旁边。
嗯，
小周说他一到这个目的地啊，就是山顶的这个平台，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嗯，
想吐，然后呢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而前往着平台的路上呢全是杂草，但他却不敢走，只能看着他这帮朋友们往平台走。为什么不敢走呢？他说因为在那平台下面空间，刚才介绍了一下平台不是
悬空的吗、
悬空的嘛、
啊、
他在平台下面空间看到了手。
哎呀，
说很多手，海量巨量的手从平台下面伸了出来。
我去，
就在他这些同学走上平台之后，小周又看到那些手一直在从平台下面空间往平台上面这地板扒拉。
嗯、
自己当时快被吓惨了。那自然他那些应该是16个同学啊、都看不到，只有咱们小周能看到。只想赶紧离开。他呢只好闭着眼睛装作不舒服，说我这待车上，你们反正你们玩你们的啊，我在车上等你们。
对，
过了得有个10来分钟吧，同学们呢估计也玩完了、没什么可玩的，就决定骑车下山回民宿休息了。
赶紧回吧。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嗯，
他们骑上山的路程大概是就从山底啊到山顶，大概是15分钟到17分钟，真的很精准啊。
嗯，
但是下山总共花了1个半小时。
这么久。
就感觉是鬼打墙了
哦、
在这1个半小时时间里面呢，他们一直在骑车，直到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来时的路上，所有人都停下来认真看了一下周围，发现已经处在一片坟场中间了。
哎、
说周围都是墓碑，那么所有人都吓了一个机灵嘛，就骑上车想赶快走，但是周围此时是一片黑暗，黑到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
嗯，
小周说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走，而自己虽然因为太黑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却能听到很多稀稀疏疏奇怪的声音。
嗯，
接着小周就觉得自己脖子被一个东西戳了一下。
啊，
他说还不是那种我们平时啊东西戳在皮肤上的感觉，是感觉有东西直接穿过我皮肤在刺挠我颈椎，
就戳进去了。
哎，冰冰的，小周瞬间是抖了起来。然后就跟着同学直直的往前冲，也不敢乱看，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个树林，他们就冲出去了，就感觉像冲破黑暗的感觉。 突然到了一个露营区，
嗯，
露营区那肯定就很多游客之类的
啊，
哎，所有人都很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下山出来的，很有可能啊，这段行程的前20分钟，他们已经到山底了，
啊，
只是被困在一个区域
黑色屏障。
此时是一瞬间，所有人都出来了，
嗯，
他们呢也不敢多想，就赶紧回到民宿休息了，因为是17个人嘛，小周他们一起睡的大通铺，
嗯。
还没完啊，这天够折腾的。
嗯，
当晚凌晨3点的时候，所有人都睡了，但是咱们小周突然惊醒，说有感觉啊，
嗯，
又来东西了。说眼睛睁开的瞬间，他看到了那个东西，
啥？
紫色洋装那个女人，
哦，
在路上遇上
的，就是那个他看的最清楚的那个，
最清楚，记得最清楚的。此时呢，正趴在天花板上面，啊。
哎，
这个女性啊，爬天花板上面，接着像蜥蜴一样在天花板上面乱爬，来来回回，几乎爬遍整个天花板。
哦，
然后呢，小周说停在我一个男同学这个头上面，
嗯，
伸舌头，
对着他那个男同学伸，
对，舌头特别长，最后离这同学只有1-2公分的距离，哦，然后也没干上去吧，
嗯，
啊，就维持了差不多得有个几分钟。小周说，我就给我吓坏了。但是慢慢的看到这东西伸回舌头了，很快又从窗户爬了出去。
嗯，
当晚其实就是这么多事儿了。第三天白天，那位男同学就出了车祸。
哦，
在斜坡停车时候被一辆没有拉手刹汽车给撞下
来。哎呀，
脑震荡，左手直接断了。啊，还有些同学呢，骑车时候突然向右偏，直直的往路边撞了过去。他们都说当时那车头卡住了，怎么都转不动，
掰不过来。
这也算是一帮人吧，3个驾驶员3个乘客都受伤了。
嗯
啊，以上几位都是送医坐船回这个台湾省的本岛去急救去了。
嗯，
因为这个小岛上的医疗设施啊不算太完整。
嗯，
小周他们也决定这也别玩了，赶紧回家吧，离开这地方。上船之前呢，他们还前往港口前的这城隍庙拜一拜，想祈福平安。
对，
但奇怪的是，小周说他一踏进庙门就听到了很多像是嘶吼一样的声音，
啊，
哎，然后自己的头突然变得特别胀特别晕，并且伴随着恶心感直接涌上来了。
嗯，
接着呢，他就看到这城隍庙庙祝朝自己走过来。
嗯，
哎，手上拿着符纸和线香，哎，这庙祝点燃符纸之后啊，开始对着咱们小周就比划了，嘴里还念东西，好像在做什么法事一样，然后就抓着小周的前额头。突然小周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后脑勺从这个颈椎那块窜了出去。
嗯，
接着妙珠就说，你们是不是去什么地方，在这儿乱跑啊，有些地方啊不能乱走。
哦，
啊，那小周肯定是点点头呗，对吧，又害怕。啊，
他们不也是去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吗？
哎，对，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他的体质真的太敏感。嗯，接着庙祝呢说，你这孩子赶紧来庙里面拜拜才能走啊。小周呢也是照做了。
嗯，
而且在拜的时候，小周感觉啊，这庙里面城隍爷和旁边的七爷八爷好像一直都在盯着自己。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当然啊，他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他只是感觉
啊。
所以拜完之后呢，他和同学呢就上船赶紧离开了小琉球。最后呢，投稿人说，我发誓我这辈子也不会去那个地方。这就是他的投稿，
留下心理阴影。
小琉球其实还挺著名的一个
嗯
灵异事件高发地。
啊，这样，
各种事情，各种事情，基本都是我们节目里面之前经常说的那种，什么看到有阿飘啦，
对，
或者过去就恶心啊、不舒服啊啥的，拍的照片里面多人影啊啥的。其中有个地方叫乌龟洞，
乌龟洞，
乌龟洞，我一看这名字不挺可爱吗？
对，
乌龟洞，它是
鬼啊，
乌黑的乌，鬼就是阿飘那鬼，乌龟洞，
我以为是乌龟洞，
说是里面。洞里面以前死过不少人，
哦，
死过不少人啊，这地方是，反正确实是灵异事件高发地啊，
就是它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灵异事件的聚集地。
对，
但是我要居民也要生活呀，我就只能做旅游点来开发的。
嗯，可能风景确实不错
啊，
嗯，风景也确实不错，
就一上岸就能看见一个城隍庙，因为我确实没去过任何城隍庙
啊，
虽然上海离咱们这么近，我也没去过那个最著名的城隍庙。
嗯，
小周他最后说他那个城隍庙里面有七爷八爷，那就是谢必安和范无咎。
嗯，
城隍庙里面会放七爷八爷吗？我 打了一个小小的疑问
啊。
虽然七爷八爷应该是整个阴差体系里面最著名的两位嘛，
对对对，
除了牛头马面以外，就是他们俩最著名嘛。
嗯，
城隍庙里面会放吗？
因为每个城隍庙可能布置不一样。
然后北京的城隍庙子里面就是文天祥，
嗯，
人生自古谁无死。
是
南京，到时候我们查一查。就是你给我感觉是啥啊？就小周这稿子，他说他最后去到城隍庙里面，感觉那个庙里面都在哀嚎声遍起。我以为是这城隍庙里面已经被侵略了。
对对对，不，
就里面被阿飘占据了。
那怎么可能呢？
因为
我觉得是那些东西进他脑子里了，
就跟着他
啊，
跟着他。
你这玩意儿，你进城隍庙，他不得遭殃吗？
哎，对，所以我联想的就是为什么城隍庙理论上来说就是一方的正神，专门对付这些孤魂野鬼。
对，
为什么这个城隍庙被占据？可能是这个岛比较小，他用的这个城隍庙是他归属地，就台湾是本岛内的一个城隍庙迁过来的，但是其实他本地不在这个城隍的管辖范围之内
啊，
所以他只迁其形，未迁其神，导致有这么个情况。我是这么脑补的，
分庙是吧？
啊，去分庙，但是人家城隍也我不分。就太远了，
对对对，
那人类哦，不知道，我觉得这边离啊，这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最近，
人类是吧？
对，就是普通人嘛，就在这，哎，离这个什么县哪个市最近啊？这就是台北，我不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具体啊，可能离台北啊或者高雄啊最近，那我把这个庙给他迁到这边这个岛上来，然后你帮着管一下呗。城隍说我不管，
啊，
人们就继续上香，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我脑补的是这种情况，而且你看他们走的就是最传统的旅游的。游客的路线嘛，
对，
有一个小细节是他们下来之后，你说他们可能已经下来了，只是在那个区域内，那个区域除了黑以外还有墓地，
对，
这个墓地它哪儿，对吧？
是啊，
其实根本就没有
啊，
就是现实他们是没去墓地的
啊，没有，
从那个黑暗的区域出来之后也没有墓地
啊，人家是出来是露营区了。
哎呦，这岛，
这山其实很小啊，这山。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好想去看一看。
去什么？
对对对，
有机会可以去。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周的分享，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我下面来续一个日本的一个稿子啊，来自于我们的易姐啊，之前一直喊她小易，其实是易姐啊。易姐的稿子都是那种挺温馨、挺可爱，带了那么一点小恐怖的啊，这篇也是一样的
哦，
不出咱们的意料。之前易姐投过三篇了，有两篇用在直播里面，有一篇用在正常的咱们节目里面，这篇也是用在节目里面。他说就是前几天吧，1月5号到7号，他去新泻出差，泻是那个三点水一个泻，
泻
啊，不是那个泻不肉的泻啊，也就是腹泻的泻，突然想不到怎么组词了，真的文化程度有限啊。他说白天他把工作都对接完，然后晚上就准备出去玩了，因为事情进行的很顺利啊，这工作很顺利。那来的人呢，大家一起就吃个饭，有人提议说既然来了雪国，不如我们就去滑个雪吧。
嗯，
因为在日本人的认知中，新泻就等于是滑雪圣地
哦，
就日本本地的小瑞士。
嗯，
咱们易姐根本就没什么意见，想着行程也不紧，就立刻答应了。饭局很快结束了，负责来跟他们对接的那位同伴呢，突然说了一句说这个本地人啊，说去可以去，不过注意安全，语气很普通，就像是例行提醒一样。同事一个叫小玉的就笑着说，就是一个日本人，他说哎，滑雪不很正常吗？你们这边滑雪场已经很成熟了不是吗？他以为这个这个本地同事意思是你们可能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雪场的一些设施啊，地面啊，甚至是一些租的这些滑雪设备有问题，他是这么想的，就小玉这么想的。然后这个本地的这位呢又点点头说对对对是的，又补了一句说新界这边啊雪一下大，路跟路之间有的时候啊分不太清。小易就易姐咱们哎也不在意，就认为也是常规的安全提示。但是这人说完之后又想起了什么样，又加补了一句，声音很低，补了一句说如果你听到有人叫你，最好当作没听见，你不知道会走到哪。
这贵则怪谈起来啊。
所以一开始我看那个2CH 那个论坛上面，
嗯，
我以为只是大家写这个论坛上面的帖子是这种写作方式，
论坛体是吧？
啊，原来日本人讲话都是这样
啊，
就像
只是我们翻译出来
啊，对对对，就都非要给你加一句，也不跟你说明白。但当时呢，饭桌上面正好有同事就顺势就接着这话往下问，是不是有什么都市传说呀？
对，
这人想了想说，哎，也不算传说吧。老一辈说呢，这个声音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叫你的声音，他不是在叫人，是在确认你有没有走错路。啊，这么一听好像 不管就叫他的这东西是啥，是阿飘还是精怪，还挺助人为乐的。
助人为乐，
哎，嗯，因为我想的就是你北海道那种地方，它有一个那个路牌在路灯上面往下冲着一个箭头，告诉你这边是路牙，你开车你别开上去，
哦，得注意
啊。我觉得这个阿飘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是往前走就没路了，你得注意。
哦，飘行标志，
就非常的助人为乐嘛。一姐跟我想的一样，她当时就当真笑出声了，
啊，
挺可爱的。
是，
她说作为成熟的职场人，谁会在意这种民俗故事呢？举杯感谢，谢谢你的助兴故事。
嗯，
把酒喝。
行，
吃完饭一切都正常，一行人就来到雪场了。当时雪下的不算大，很多人都享受滑雪的乐趣啊。缆车运转的也很规律，一切都非常的正常，也非常安全。咱们一姐跟小玉简单热了一下身，就各自上雪道了。她说自己去的这个雪道是一条不算陡的中级道，雪面被压得很平，滑起来非常的顺，两侧是树林，风声像被雪吸走了一样，周围显得格外的安静。当时一姐滑得并不快，也没有什么紧张感，肆意展现着，原稿啊，我没加任何描述啊，她说肆意展现着灵活中年人的身姿。想着说刚才饭桌上面的话，又忍不住觉得好笑，说什么旧道什么声音，哎，就正常的风啊雪啊，说我一个东北人什么没见过啊，什么雪没见过啊，
真是
哈哈哈哈在这边笑。但此时呢，他就突然听见小玉在叫他，声音不大，但是听得很清楚，就叫他 Koki 啊，就意思是日语的意思是这边，过来这边的意思
啊，
Come here Koki Koki 啊。当时一姐就顺势抬头看了一眼，说前面是缓坡，雪道也是笔直的，也没岔路，哎，也没看小玉停在那儿啊，你谁跟我 cookie cookie 的呢？她心里面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是有点烦，说这小玉喊完我怎么人先滑走了，你滑得这么好吗？啊，
嗯，
就是我作为东北一姐，你跟我滑比滑雪是吧，
啊，
我滑给你看啊，
急了。
哎，但她心里想说，哎呦，果然是不是年轻人的灵活度比我高，那继续往下滑。没过两秒又出现了 Koki 过来，
嗯，
这个语气很轻，当时一姐觉得莫名其妙的，说小玉在哪儿喊我啊，怎么又喊我一声。就在这个时候，她身体猛的一顿，整个人向侧面折了一下，直接就摔在雪面上。
哎呦，
腰椎传来一阵很钝的疼，
哇，
钝器击打的疼，她就哎呀我的老腰，就喊出来了。等她回过神，看到小玉从后面滑过来去扶她，周围的风声、滑雪板的声音、远处人说话的声音全部回来了。所以你看啊，这一姐碰到的情况跟我们平时投稿人碰到的是一样的，只是她的心里面想的是今天真好，特别安静，这地方真舒服。她没有说哎呀好害怕，为什么周围没有声音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对，
所以很多时候阿飘这东西就是用我们的话，就是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嗯，
一姐不怕，所以周围的环境对他没有影响。
是，他要有变化才意识到
对
不对，
或者像我们这种做节目做多的人，可能周围 一安静下来，我们第一反应不是说哎呀蛮舒服的，而是哎呦好害怕呀，
嗯，
对吧？
对。
那回到稿子啊，一姐被送回旅店了，好在是没什么大事啊，贴上了膏药，临时买了固定用的护腰，第二天正常工作。
说好灵活中年人
还要工作。
是
啊，他还看到小玉发了一条动态，展示第二天白天滑雪的场景。
嗯，
第二天人又去了，一姐要工作。这个小玉说今天状态很好，滑得很开心。因为他本身这个发的动态也不涉及到什么隐私，我们就把它发出来了，也没人头像什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么发的。一姐说我就觉得羡慕嫉妒恨，同时不断反省，四十来岁的人了，滑什么单板，看把你能力。毕竟他说我的腰啊还不能弯折，所以这个小意外呢算是毁了他整个滑雪的行程，就没再去了。
对，
我想的是是不是单板会比你穿那个滑雪的那个双板会更难一些。
单板应该是难一点吧，
就是，
但是单好像单板帅一点
啊。我想的就是单板就是滑板嘛，然后你穿正常的那个雪橇就是轮滑，穿着那个轮滑鞋的人。
不是，单板也得固定啊。
对啊，哦，你想的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个物理上面，单板你不是保证一个水平线吗？你这个穿轮滑的话是两个水平线。我会滑轮滑，但是我完全不会滑板，我没有办法保证那一个水平线的这种
平衡感。你说滑板是吧？
对，
是是是。
那再回到稿子啊，还没结束呢。那时间就回到了一姐投稿前两天，1月22号。而前两天聚餐的时候呢，小玉突然就问他说：“啊，这个姐，你上次摔的腰好了吗？看上去摔得很重呢。”一姐说：“没事没事，已经好了。你滑雪真的很厉害。”
嗯，
小玉说：“没有啦，我是新手，我一直跟在你后面滑。你这个单板好厉害哦。”
这两人怎么讲话也翻译腔了？
就他就可能翻译过来就是这种方式嘛。
嗯，
就一姐当时就回：“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很厉害。”这话刚脱口而出，他突然就感觉到不对劲。说啊，你在我后面。小玉看见一姐这个时候已经神情变严肃了，也很疑惑说：“对啊，我就在你后面啊。”然后一姐问说：“那你是不是看见我整个摔倒的过程了？”小玉说：“对对对，你就突然往前顿了一下，然后往右面摔倒了，好在是没有摔出雪道，不然可能就更危险了。”然后继续解释说：“哎，当时你这个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地怎么地，我在后面怎么赶紧过来来把你扶起来什么的。”一姐自己在这边听着，大脑飞速的旋转，她说：“终于啊，又可以给鲶鱼投稿了。”
哎呦，
那真的一姐这么说的，我没添油加醋。一姐就问她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前面有人经过？因为我是听到有人叫我，叫 Koki， 然后我才过去的。我以为是你叫我的，我才往那边走，往那边滑的。”她这时候还是笑着说的呢。这小玉就用那种樱花妹超夸张的表情说：“没有人，因为你一直在往边上滑，我们还在后面喊你赶紧回来呢。”
啊，
那听这个小玉的语气啊，玉姐自己也有一点小紧张了。她说：“不过啊，作为一个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她就说：‘哎呀，我就是这样了，我就喜欢不走寻常路，哈哈哈哈哈。’”
对，
她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公开出去。
对，
那天之后呢，就他们俩聊完这次，玉姐说自己就很少再主动回想起之前在新界的这个滑雪事件了。几乎就贴近了某种都市传说嘛，有人喊他，一直到他刚才投稿前不久，一个人走路回家的路上，路灯很亮，街上也有人，就在路过一个拐角的时候，突然听见前面有人说了一句 “Koki”，
哎呦，
声音很轻，但没看到人。那一瞬间，一姐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之前不是有一个当地的员工或者是合作伙伴或者是甲方说提醒他们说你要听到那个 Koki 你别跟过去，
对
对吧，他说可能这人意思不是是不要听不要跟着去干嘛干嘛呢，而是说的是只要你跟过去我们都不会知道你会走到哪儿。哎，他是这么想的。最后呢，就投稿的一姐给我们补充了一个细节，说有一个让他有点细思极恐的细节，他感觉影响故事本身就没写进去，就在给我发投稿之前，他妈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打了个正常电话，没有任何的信息铺垫，也没说什么之前去聚餐啊或去滑雪啊这些事情，根本就没跟他妈妈说，他妈妈直接在电话里面说你去买点酒和鱼。一姐说我酒精过敏啊，我老公也不喝酒，就问他为啥呀干啥呀，妈妈说问问问就知道问，一天天张嘴就是气人，这次稍微给点颜色看看，以后别心里没数。
说这个
这就事儿。当时一姐真的是咱们听还好，她自己是顿时汗毛从腿一直竖到头顶。从理论上来说，她妈妈不可能知道一姐出差的事情，更不可能知道一姐受伤的事情。然后她妈妈接着说，鱼和酒是给大人的，买点小零食糖果给小朋友。妈妈有供保家仙是狐仙，她平时都叫这个仙家叫大人。至于小朋友，一姐说我目前还不知道，我也不敢问。这么
我就说家里肯定有东西，
对，护着一下。
要不然怎么可能，对吧？
所以这日本的这个小怪东西啊，它不见得真的是
好心的，
对，真的不见得是好心的。然后之后呢，一姐她在我还没用她投稿之前，她就感觉很好奇嘛，就去查了一些日本的本地的民俗风俗和习俗，找到了一些本地的算是都市传说里面的小妖怪，
小妖怪，
小妖怪。她说日本民俗对这一类现象啊，就是在山路或者雪道以及夜路中有人呼唤你，但是你看不到任何人，它最具代表的是鬼太郎里面的角色叫胡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长这个样子啊，鬼太郎里面的样子，也两手一腿一眼睛，还挺可爱，就会呼唤你胡子嘛，
胡子
呼唤你。但是正统的记载里面啊，在日本正统的民俗记载里面，这个山中回声的妖怪并非真正的回声，它是叫山燕啊， 这么一个妖怪。
嗯，
传说中这个山雁呢会模仿人的声音，有时不是重复，而是先出声，在森林和雪地以及树林密集处常见。很多说法是山雁它本身不是回声，是先说话的那一个。玉姐觉得自己遇到的应该就是山雁。
先说话那个，那自己不成回声了吗？
你如果回他，你就是回声，如果你不回呢，那就没事
哦，
对吧？而且你回声你得说的跟他一样啊。
嗯，
妙妙你说滚呐、啊。那就不是回声了，对吧？你说你也说没有，但很少有人说。
哎，对对呀，
对吧？
对呀。
那这个山雁长得就有点丑了，像可怜的丑丑狗一样，我觉得。
啊，小狗
啊，小狗一样，而且它那个爪子不像狗爪子，就像海狮的那种爪子一样，只是很长啊。我们也会把玉姐找到的这个图放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不管如何呢，也是感谢玉姐的稿子，祝她在后面的日子里面，无论是滑雪还是干啥，平平安安的，平安顺遂。
嗯，
那就搞到这儿。
好，我这边还是客服号鱼友喊他小善啊，他说正好是过年期间嘛，
嗯，
没出正月都算年嘛，
哦，
就甭管上不上班上不上学了
啊，
啊，他说他想投稿一个去年过年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嗯
啊，这事情呢小善说是发生在自己和他妈妈身上的，但整个故事呢只有咱们小善完整知道发生了什么，
嗯，
因为全告诉妈妈的话他说怕他会害怕，所以没有告诉过他。
哦，
事情开头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小善是福建这块人，
嗯，
平时呢咱们投稿人是在三明这块生活的，过年的话就会回宁德古田那边过，
嗯，
去年过年的时候也很正常回到老家了，因为是年前回去的，那时候小善说妈妈和外婆一起做家务什么，准备这个过年用的东西嘛，
对，
然后故事的前半部分视角是属于妈妈的，
嗯，
那段时间很忙，其中有一天也就是从贴春联开始吧，
嗯，
因为老家那块地方是属于很老旧的员工宿舍，一共有四层，那妈妈在贴春联的时候就感觉啊几个围在旁边的叔公叔婆，
嗯，
这叔公叔婆其实就住在一起其他员工的家庭成员
啊，
说这叔公叔婆中间啊一直有个模糊的影子
啊，
晃一下就过去了，晃一下又过来了，但妈妈在忙嘛，在贴东西，她也没注意，因为那时候其实也很喜庆很热闹了，
是
没有人会突然说是那么喜庆氛围下哎呦有阿飘，
嗨，
那不大可能对吧，
就要被骂了，
你说我们两个人讲故事这种氛围下，哎呦有阿飘
啊，
那正常，妈妈当时是没往那边想的，
嗯，
再往后面的话就是大家吃饭那一天，妈妈忙完之后休息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又看到那晃来晃去的东西了，
嗯，
然后他就仔细去观察，发现、啊、这东西怎么看都看不清
啊！
啊，转了一下眼神，转了一下视角吧，居然发现、啊、不论应该是很多桌人在吃饭了。
嗯，
妈妈此时不论看向哪一桌，那一桌围着吃饭人的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空隙空位，
嗯，
那个黑影就见缝插针一样的杵在那边。
就无论是谁，就不管这人是男女老少，
嗯，
只要有空隙。
嗯，
这东西插进去，
插进去就挤那儿，可能凑热闹。
我刚才想凑热闹，
凑热闹，
爱热闹。
大家在聊天，他凑那儿听
就；
大家在吃饭，他凑那儿，
跟普通阿飘不太一样。
杵在那儿
啊、
嗯，然后妈妈就有点被吓着了、
嗯、
啊。当时觉得是可能一整天都忙着做饭，忙上忙下，把自己脑子都累傻了。后来他也没告诉外婆那天看到了什么，
嗯，
就是有点被吓得睡不着了。但也当作是忙坏了没休息好，
嗯，
再加上后面一直也是出去走亲戚也没看见那东西了，就没当回事儿，
就算了。
对，然后到咱们小善了啊、
嗯、
他说自己那时候呢因为是大四要搞毕设的东西，电脑没带去老家过年，走完亲戚没过几天呢就回三明继续用电脑搞毕设了、
哎、
啊，故事的后半部分视角就到自己这边了
啊、
在妈妈遇到黑影的那几天呢，他先描述了一下那员工楼大概样子啊，二楼是每家人这厨房都在那一层，那我大概想着他们年夜饭是不是好几家就是一起吃啊，这种感觉、
一起吃不知道，但是肯定一起烧呗，
哎对对对，
都在二楼、
对对，第三层呢就是大家的卧室、
嗯、
那天吃完年夜饭呢加上有些亲戚咱们小善不一定要去探望、
嗯、
最重要的是只有三楼的卧室里面有 WiFi，他呢就一直在窝在那边打游戏，只有有事的时候妈妈会在二楼给打微信电话，
嗯，
那咱们小善就会下去。其中有一天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啊，快到晚饭点了，妈妈 打电话就叫咱们投稿人下去了。
嗯，
这小善刚接起来就发现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特别怪，被拉得特别长，而且啊降调非常严重，是那种无法形容的声音，外加一些干扰的声音
啊。
当然那时候他也没当回事，因为小时候他这句话我觉得该当回事了。他说因为小时候我在这栋楼里面已经被很多玩意儿吓过了，所以我现在就无所谓了，只是声音嘛。
有前车之鉴呗，这楼里面就有东西。
那我估计是，就赶紧关了灯和门下去吃晚饭了。这是在小善的视角里，在老家时期遇到的唯一的怪事儿，加上妈妈应该是两件事儿。
对，
接着他们回三明的时候，那天呢他们是大包小包拖回家，累得都不行了，收拾完洗了个澡就睡觉了。那这个时候起，咱们小善就不确定是做梦还是清醒的了。他当时呢是被一阵声音给吵醒了，那吵醒之后还躺在自己卧室床上嘛，然后他就问我是不是懂这方面，说是抽烟的人醒了就会想抽一口啊，
会吗？
瘾会比较大，那反正我是的
哦，
我瘾也比较大嘛。然后呢咱们小善就从床上坐起来，半夜特别安静嘛，再加上他们在三明那边家也是在学区房，半夜就更安静了。而且呢他睡觉没有关房门的习惯，就听见啊这我妈妈房间那边传来了她哭的声音，
妈妈的
啜泣声，然后还听到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刮东西的声音，刮门的声音
啊。
哎，奇怪，咱们小善就轻悄悄从自己房门里面摸出来，客厅很黑嘛，但是有个东西在微弱的月光下照出来更黑，更黑的一团。小善说我当时就看到一个非常瘦长的男人，他的身子已经是皮包骨了，一只手臂上那个烂手，然后用长长的指甲在刮着妈妈的房门。啊，在看清他的时候，这东西就以一个一帧画面的速度把头转过来，可以说把头切过来，
哎呀，
看向咱们小善了。吓得小善瞬间颤了一下，看得更清楚了，说那男的不仅手上挂着烂肉，整张脸更是垮得没边了，一个眼眶里黑乎乎的，另一个里面有干瘪的眼珠子，眼皮都没了，
哎呦，
瞪老大的盯着自己，而嘴里面呢也因为喉咙那个部位吧是烂的，发出那种溃烂的嘶嘶声。小善说我当时和那玩意儿对视了得有个几秒钟，然后妈妈还在这卧室里面哭，哭声就透过门穿过来了。一下把咱们小善给弄清醒了。此时小善也不害怕，他就有生气啊。
哦，你把我妈妈弄哭了。
对，说你这什么东西，你敢吓我妈？
是，
他说挺猛的啊。一下就上手冲出去拽住那东西脖子了。说那东西非常凉，而且骨头很硌手，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疯狂就往那东西头上招呼。
乱倒、
就打他
啊！
那玩意儿估计当时也没想着咱们投稿人这么敢，
那么勇，
也是一边挥着手一边乱揍咱们投稿人，然后发出那种怪声吧，
互殴是吧？
哎呀，真是有种互殴的感觉。
他跟阿飘互殴。
对，期间呢，投稿人能感觉到这东西用那瘦长干枯的手往自己肚子上干了三下，就是自己被打了三下，
是，
而且啊在流血，
啊。
黏糊糊又热的，
有物理上面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等这些东西不动了，这小山说我把他拖到门口，一脚直接踹外面，摔上门直接就晕过去了。
你先检查你伤口啊。
不用检查，因为倒下去那一下自己直接无缝吓醒
了。醒了
是吧？你这在哪有跟阿飘互殴的？
对对
对吧。但是接着呢，小山就说我肚子就传来剧痛，疼的不行了，整个人说当时就跟快要死了一样，就把妈妈给赶紧喊起来去医院。去医院一查，急性阑尾炎。后面听医生说还是急性里面最严重那种，烂的已经不成样了。
哎呀，
妈妈还拍了图，她说妙妙想看切下来什么样，我可以发给你。我就没搭她这茬话，我说感谢投稿。
是
这有些东西不必探究
啊。
因为做的是微创的，肚子肚脐和这肚子两边开了刀，刚刚好加起来开了三个洞，就跟那人干
了三
拳一样。当然啊，后面也没遇上什么事情，除了自己挨了一顿骂之类的，说过年吃太好了还不运动啊。这就是咱们小善上一年过年时候遇到事情啊，这里分享了一下。
啊，
就有怪事儿，也有着科学的解释。
他应该是没给妈妈说，我跟那鬼互殴，我才，你看，我帮你打鬼，我才就得着阑尾炎。
这可能现实中妈妈也没哭，也没干嘛。
对对对，
对对，
他在梦里面感觉到妈妈哭了。
只能说是前半段确实是可能遇上事情了，
是，
然后那飘没走，可能
对
待在妈妈身边呢，妈妈打电话，
嗯，
啥受到干扰了呗。
对
啊，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电话好像不存在这种干扰了，对吧？除非你就是网络不好，
嗯、
他打的微信电话嘛，
啊、
你网不好可能会卡，没声音，
对，
你不可能声音变掉，
嗯，不会被拉长、
啊，对，不会被拉长这些东西。
哎、还好，我从来不，我几乎不太接微信电话。
哦，
我觉得大家有急事找我就知道我号码的人，现实中朋友嘛，如果很急的找我的话，肯定会打我的手机号，
对对对，
不会打微信电话。
对对对对，后半段其实就是，
嗯，
可以解释为他在。真的是阑尾炎嘛，阑尾炎疼醒了，做了个噩梦，
是是，
映射到现实里，这种感觉。
他是我们鲶鱼体系里面第三位可以跟阿飘互殴的人。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妈妈、
嗯、对
对吧，
是
被吓，家里人被弄了，这气急攻心、
啊、
火气一下就上来
了。吓我可以，你吓我妈，
对对对对，
我弄死你，
吓我可能就怂，对吧、
啊、
下家里面人就不行。
那你别说啊、嗯、你这篇稿子加上咱们刚才一姐给我的投稿都让我们想到了，你整个人的你的心态不一样，你对阿飘的这种状态就不一样
啊。
你如果积极向上，或者说是你也不怕这东西，妙妙这样，哎呀我又不怕你，阿飘可能就对你没太大的伤害性和作用
啊。我现在已经不怕了嘛。
你阿飘在旁边，你看阿飘在旁边殴打我，不是殴打，就听到我在房间里面哭，之前可能因为有阿飘，你肯定不会像
一个字
像小三
一个字乐
啊、哎、你肯定哈哈哈先笑、哎、
这人哭了乐，
你救不救我还能办了，咱们不说啊，你肯定要先笑。
他和他妈这个关系，然后我俩类比、
嗯、
你什么意思，
就是关系好嘛，对吧、
啊、
就在隔壁嘛，
好好好，
就所以我们面对阿飘或者是这种可能存在的灵异事件的时候放宽心啊、咱们先用巧合合理化来解释一下，
对 对, 对，
然后把自己心态调整好，我们你要不要去揭秘，要不要去探索，我们放在旁边不说，你先把当下的心情调节好、
嗯、
那这样你在面对可能会到来的灵异的非灵异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肯定是处理好的，相对而言，对，
因为那天有个鱼友他问我，好像宿舍里面反正有些怪事儿，
嗯，
他问我是因为他可能直觉比较敏锐嘛、嗯、他问我是应该相信自己直觉还是相信科学，
嗯，
我说那你当下你有什么需求，他说我还得在这儿住一阵子、
嗯、那请相信科
学，我先不相信自己的直觉了、嗯、因为没有太大事情，
哦，
对吧，
我认识一个鱼友，他是小马拉松投稿啊，也没有那么长，
小马拉松
就是战线没拿到那么长，隔了一周以内把它投完的吧。
嗯，
一开始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长的，因为我们接稿子多嘛，
嗯，
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又是设身处地肯定是蛮恐怖的一个事情，然后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要不尝试多晒晒太阳，
嗯，
鲶鱼没有什么方式能够替大家立刻解决啊、
嗯、
我们只能说一些稿子里面说到大家这些投稿人解决出来的一些可行性方案，
对
对,
对
吧，不要把我们的话奉为神经，甚至可能是没太大的参考依据，
嗯，
然后过两天他说好一点的他还在，我说那这样你如果实在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你找个艾草给挂上去，
嗯，
我给大家的解决方案永远是解决你自己的心理暗示、
嗯、
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理暗示，从而来解决这些事情，当然同时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提升阳气，
对对对，
然后他最后投稿说：“哎，老于解决了，
好了，
找而且找了个师傅，师傅说意思是你把对方吓跑了
啊
啊，你看多好！我说对啊，你心情你整个状态好，心态好，这东西就怕你。
这以后再遇上事情更有底气了，当然是别遇上事情，
啊、对，别遇上事情
对
主了。阿飘像弹簧嘛，
啊、
你弱他就强，
对，
好吧。今天也差不多了啊，这节后的第一期也是感谢大家节后继续来收听咱们的鲶鱼夜话，
是
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是我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一投稿，两个不好您发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